启示录第七章描写的是使徒约翰他在天上看到的异象。这个在天上看到的异象呢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他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被关在一个叫做拔摩岛的地方，也是因为他的信仰的原因，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已经在反对基督教会了，大概有蛮长的时间，一直到此后300年的时间都是基督教会都是处于一种被政府逼迫的状态。那么约翰他在那边服劳役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蛮老的老人家了，他在岛上服劳役的时候，就在主日的时候，在星期天，其实就是在基督教会崇拜的时候，在当时其实就是星期一，就那中文就是说是星期天了啊，就是在犹太教崇拜之后的那一天，所以这也是透露出来说，就是说当时的基督教会就已经选用了跟犹太教不一样的时候来敬拜，刻意就是要区分这两个不一样的宗教。那他在牢房或者是在某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在敬拜主的时候，就突然就听到有多水的声音在跟他说话，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声音。那可以想见说，将来我们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的时候，也应该是听到有多水的声音。什么叫多水的声音？就好像很多的水流的声音，那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啊。那我们听到声音呢，我们也会醒过来，也会来复活，那就是迎来死而复活之后以及审判。那约翰呢，他就在异象之中，应该是在异象之中就看到了天上的崇拜的情形，那他就记录了下来。当然还有很多的灾祸，还有一些患难的一些描写。那有人说启示录呢是要在被窝里面看才敢看，就是说里面的关于患难的一些场景的描写也是非常的恐怖。就是这样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有个特点，就是说它比较的艰涩难懂。你假如你们觉得说平常读圣经都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疑问的话，那你去读启示录的那就疑问会更多了。这是因为启示录它本身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就是一个教会被政府逼迫的状态，所以基督徒之间说话呢就要用暗语了，所以它里面一些数字的寓意其实是蛮丰富的，就通过这些数字，通过一些场景、一些象征意义的一些东西来表达约翰想要教会表达的一些思想。所以启示录呢是出的名的难解的一本书，以至于后人呢就规定某种程度上是规定，就是说不要从启示录里面提取任何的神学思想出来，除非是得到其他的书卷的神学方面的支持。那神学上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也算是不成文的规定呢，就是说假如在马太福音里面你没有看到这个神学，那就不要提出来这个神学。换句话说，就是说所有的神学思想都应该是可以通过马太福音思考得到所以就对马太福音跟启示录这两卷书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启示录说不要从其中单独提炼出任何的特别的奇怪的一些神学思想，然后对马太福音就是说所有的神学思想都应该是可以通过马太福音来提炼得到。那当然说 为什么对马太福音这么样情有独钟呢？这当然也是跟天主教的一个习惯有关，因为天主教是喜欢马太福音。那当然在东正教呢估计就是不一样了啊，他们可能会说从约翰福音里面提炼，因为东正教是喜欢约翰福音。但是这个星期天呢是全体圣徒日，那世界呢就把这个日子呢就翻译成为万圣节哈，特别是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万圣节。英文呢就把它翻译成 Halloween， 就是说就是万圣节。那在教会里面呢仍然是把它称为是 All Saints Day， 就是全体圣徒日，所以我基本上还是把它取用的教会里面的翻译，就是 All Saints Day， 就是全体圣徒日，因为不想跟那个万圣节的这些世界里面的这些象征意义就有任何的关联，因为这样的话还要再扯这些什么南瓜啊之类的，还有一些小孩子扮鬼扮马啊，这种事情还要分开，对不对？免得给弟兄姐妹们留下一个混杂的一个印象，所以我就干脆就使用了全体圣徒主日。那今天所读的这个启示录呢，也就是描写说全体圣徒主日里面所经常所读到的一段经文，是从启示录来的。那就描写的是说在大宝座前面的敬拜。好，那我们先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说。此后我刚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在此之前呢，就是有提说各个就是以色列各个支派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我稍微说一下哈，说是看到犹大支派呢有12000人，吕便支派呢有12000人啊，亚瑟支派呢12000人，总共就讲了说12个支派都是12000人，加在一起呢是多少人呢？就是说144000啊，就关于这个数字呢要怎么解释了啊。那有人就说哎呀，这就很简单呢，这就是说表明说有144000人得救了。那问题就来了，只有144000人得救吗？那就是很少的一群人了，对不对？那可能是刚刚开始基督教会在传的时候，144000人好像挺多的，对不对？但是传了2000年下来了，那这是很少很少的数字了，那这是啥意思呢？后来人呢就有奇奇怪怪的一些说法了，就是说从某一年开始184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安息日会，或者叫基督教复临会，说主耶稣基督快要来了，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自己，只有这144000人可以得救。好了，你要得救呢就必须加入我们教会，成为这144000之中的一员。所以我就告诉你，不要从启示录里面抽取任何新的神学思想，就这个意思。这个就144000你都没办法解释啊，12×12啊，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那很明显这不是讲说只有144000的人可以得救，因为第九节我刚才跟你讲的是第二节到第八节的内容，到第九节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你就可以明白说远远不止144000，只是你没有办法，甚至多到说你没有办法数过来。那么这144000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十二是在旧约里面 古以色列人的一个支派的数目，就表示完全的意思。那一千呢，那就是一百，再乘以十，那就是也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就是说那十二乘十二呢，那就是完全乘以完全的意思了。那么就是表示说有上帝为自己预备的足够的完全的数目的人，就是换句话说数字满了，就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了一个人数啊，就数字满了，就是说全体基督教会全体得救的人，所以你不会被纳下来，要这样去解释。好，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你看到没有，就是说这种普世性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自己是不是因为因为好像哎呀出生的晚了啊，没有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能够挤进那十四万四千里面去那么安全，对不对？这样想就多想了啊，就想多了。你可以看到说是普世性的啊，数字完全的人都来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那很明显宝座就是指圣父，羔羊就是指耶稣，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棕树枝象征着胜利，就如同当年就是人们用棕树枝手舞的棕树枝欢迎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一样的，就是喊着说何萨那何萨那啊，那棕树枝是表示胜利的意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上帝，就是父上帝，也归于羔羊。这个不是表明这两个上帝的地位有什么样的区别，正好相反，表明他们两个地位是没有区别啊，就是说父上帝跟子上帝没有在权柄下面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都是放在一起提说的，就并列提说的。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随着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我们吃饱了饭没事干到处观测，对不对？还放那个哈勃望远镜上去，对不对？我们呢就看到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一些天象哈，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有外星人哈。我觉得奥巴马他还挺逗，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问他说有没有外星人，奥巴马说外星人告诉我不要说，或者说外星人不准我说啊。那川普作为总统以后，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件啊，他回答记者也是说 OK 这是国家机密啊，不准说，也是一样的，就是给人家很多的遐想。这是国家政策方面的一种威慑力量呢，还是说怎么回事啊，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但是我们看天象呢，有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这种UFO， 这种就台湾人把它翻译成为就是幽浮，其实我觉得挺就是这种翻译挺好的，幽浮哈，就是也跟英文比较配，就是 UFO。 就有很多人就问了，那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哈，好像有了外星人呢就可以把基督教的信仰，把这种有神论的信仰都就是说完全推翻啊，因为有外星人，你看哈，原来是你们这些人这么愚昧哈，对不对？还在相信农业社会这些农民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也是最近两百年的事情嘛，那讲你们还相信农民的说法？其实这个农民跟工人又有什么太多的，在科学上面又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吗？其实我不觉得哈。你看现在美国的农民 就是看了一个网站里面，就是说啊，你看现在川普的支持者有很多，对不对？有些农民，对不对？就在那个开着拖拉机哈，在拖拉机上就是说插着旗子哈，你看都是些农民来支持他哈，都是些红脖子来支持川普，这好像是有点像在诋毁川普的意思。你看都是这些没文化的人来支持他，结果就有人就说了，你看看这些人开的拖拉机跟某些国家人开的拖拉机是同一个档次的拖拉机吗？我看那车子也是超级巨大的啊，那种拖拉机那是估计都上百万级的那种。这不一定 ，OK。所谓红脖子，就好像说是干活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说，就脖子上就被太阳晒着了，所以你的脖子是红的，这样才健康哈。整天躲在家里面的，对，整天躲在家里面的人才不健康。好了，但是，我们就看了一些天象哈，就说啊，你看这 UFO 啊，飞来飞去，就一定有外星人哈，就否定了。其实啊，哎呀，你们信的耶稣也不过就是个外星人，对不对？就是技术上比人类先进一些，你们就把它拜成神哈。关于这种问题呢，我觉得说，基督徒呢有点智慧的回答哈。第一，不要去跟人家杠。去跟人家杠呢，就是显得我们狭隘，就是我们的思想呢无法兼容他们的思想，那不就是狭隘了吗？对不对？我们跟他们一样狭隘，他们觉得说他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无法兼容，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你可以广阔一点，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基督徒在谈论福音的时候不要选边站啊，这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左派右派把它包括进来，可以吗？难道基督教就只适合于右派吗？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思维要把它扩展。怎么样扩展？外星人怎么扩展？我的回应就是说，当然有外星人了，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吗？就连我们的上帝都是从这个世界以外进来的，那不就是外星人吗？还有各种各样的天使的描写啊。那比如说我们就在这里说，就是中长脑病是活物啊。那之前有描写这个是活物的样子，那当然是把它当成是天使或者天使长的这种描写。那是活物的样子也是很奇怪的，有啊，对不对？难道只有在地球上的这些生物吗？没有啊，圣经都告诉我们有天外之物。OK， 关键问题就是说，我们所讨论问题是死而复活的问题啊，怎么样战胜死亡，战胜罪恶，战胜地狱，战胜魔鬼的问题啊。所以主耶稣基督来是帮助我们用他自己的生命啊，救赎了我们脱离这一切，并且赐给我们永生，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是我们喜乐的源泉。好，我们在宝座面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面伏于地就已经告诉你说 这是敬拜的方式啊。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也应当如此敬拜，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啊。就是所有的这一些你数一数，有多少个？七个啊。这里面的数字的含义又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啊。所以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数字啊，你要搞清楚，这些数字都是一个象征的含义，并不见得说一定是说这个七啊十啊怎么样啊，有一些什么神奇的魔力，不是。OK， 它背后的含义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完全啊，完全完整，象征着上帝，象征着人啊。七就是三加四，三呢就是上帝的数字，四呢就是四方。就是说象征着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和上帝，再加上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呢，就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面了，就是七，就是所以七就成了一个完全的意义，就这样的而已，而不是说一定要凑这个数啊。有的时候我写讲到写到第六点，实在想不出来了啊，不要再去编一个第七点啊，显得啊第七点显得更加属灵啊，没有必要。好，第十三节啊，你看又是第十三节啊，这个数字有什么意思呢？想多了啊。长老中有一个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啊，这其实就已经藏了一些寓意了。什么叫做穿白衣？对不对？长老就其实在主要的问，就是问这个白衣是啥意思啊？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嘛，说身穿白衣，那我就没有讲这个意思。白这个意思呢，在西方的世界里面也是象征着圣洁啊，当时在中国，在东方呢就象征着不好的东西了，对不对？红白喜事嘛，那么白呢就马上就被赋予了说这个葬礼的意思了，对不对？就好还不好啊，死亡不好。其实这个因为没有信仰，所以就害怕死亡，所以就把所有跟死亡的东西呢都把它污名化来处理。那白色都变成污名化了，那就长老问说：“穿白衣的这些人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这个意思其实是约翰就说：“其实我不知道啊，但是你是知道的。”有点意思就是说你要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表明说这个我是谁？这个是使徒约翰啊，就连使徒约翰都没有办法解释他所看到的这些异象，他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为什么知道了，就是说要他写书，要他去安慰在地上当时正在受到政府逼迫的基督徒教会，这是原因，为什么能够回答出来。但是其中的这些寓意呢，就连看到的亲眼看到的使徒约翰呢，都不一定能够完全明白，那更何况是我们后人，对不对？跟当时的差了2000多年之后的后人，还是中国人啊。使徒约翰是犹太人啊，他还有旧约的这些，还有他自己民族的这些风俗习惯，这些文化背景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碰到一些难解的，我们刚才在读经之前也有说过，说有时候圣经有的读的不是很明白，在碰到一些难解的问题上面，你不要强解啊，不要一个人用思义去强解它，就是曲解了它。可以放一放啊，有些细节的东西呢，你不需要那么去深究啊，只要把大方向把它掌握就好了。圣经不是一本充满密码的书，圣经是上帝给基督徒读，使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有智慧，知道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是罪得赦免的属于天国的子民就好了。所以圣经呢，应该是一本给村姑们，给没文化的人去读都能够读懂的一本书，这是上帝写圣经给他自己的所爱的儿女们的用意，而不是在里面藏的各种各样的陷阱，各种各样的密码，然后好像发现了一个密码能够找到一碗心灵鸡汤我们就能够得到很多的便宜不是，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是错解圣经的用意，上帝把这本圣经给自己的儿女们呢，第一是对教会的祝福，不是圣经不是被教会祝福，而是圣经是祝福教会，免得地上的教会走偏了偏离了圣经偏离的福音的真意第二呢， 圣经被写给上帝的儿女们，是要他在得救上面有智慧，得安慰，得带领啊，而不是挖一个个的坑啊，让这些基督徒们掉在其中，深陷其中，还自得其乐啊，就这就中了魔鬼和撒旦的诡计了。所以不要从里面去细究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神神秘秘的东西，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从这个启示录里面去挖然后在讲台上面大讲特讲就显得说自己的学问啊非常的高深你看你们都不明白了吧，这是错的，这是极其错误的，这是把上帝的小羊给带偏了，全带到坑里面去，成了魔鬼撒旦的盘中餐就通过说我主你知道你要听上帝在怎么解释，假如说你不明白就不明白，我跟你说圣经我读了这么多年我也很多人不明白，不明白就不明白，不耽误我传福音不耽误我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建立那坚固不移的信心这位长老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你一看这些你就知道说这里面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文学的著作，我一直强调说读圣经你要用读文学的一个著作去欣赏它，去理解它，而千万要不要按照科学主义的那种所谓的狭隘的科学主义去理解它。什么叫狭隘的科学主义？那我就来跟你解释什么叫做狭隘的科学主义这些人是从各种各样的苦难之中出来的曾经用那个羊的血就把这个衣服呢洗白净了这本身就已经是很奇怪了用血去洗衣服，洗出来的是啥颜色？血色，对不对？那等等，这些人穿的是白衣服这圣经的这个作者有点问题了我们应该改一改这可能是这个白衣服呢翻译错误，应该把它翻译成为血衣我们基督教会呢基督徒呢应该穿血衣，好了，这就已经错了 OK 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站在上帝的宝座面前一天24小时不睡觉，在上帝的殿里面呢去侍奉他在搬水擦桌子之类的做宝座的呢就是上帝呢要给这些人呢就做一个帐篷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呢他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呢当然是有的吃有的水喝，因为要劳动嘛，对不对？所以就有食物你们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自己有没有食物了日头更炎热呢，因为在帐篷里面生活嘛，所以就不会来伤害你了然后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呢，就是有一头羊羊呢会牧养你这个呢估计也是翻译上的错误，因为是人要牧养羊嘛，但是这里呢这个使徒约翰呢搞不清楚状况没有做过这个牧羊人羊呢结果就来牧养人，所以呢这里有个被动的就这个牧养呢就应该把它翻译成了被动，所以就是宝座中的羔羊呢是被牧养的，被他们牧养的因为人要侍奉于上帝嘛，对不对？不是上帝来侍奉人这个关系你要搞清楚所以就是说羊就说羔羊必要被人牧养然后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我就跟你说了吧， 一定是有水的啊，这天堂一定是有水的啊，这个水呢是生命水哈、啊，喝了呢就长生不老哈、啊，上帝呢也会擦掉他们一切的眼泪啊，所以就虽然有困苦艰难，因为他们还是有在流眼泪嘛，对不对？所以呢上帝就会擦掉他们的眼泪。好，你们在其中也要得到安慰了，对不对？不要怕啊，上帝会来安慰你们。好了，你要是这样去解毁了啊，完全就毁掉了。那个使徒约翰从坟墓里都要都是睡不安宁啊。所以不能够用科学主义来解释啊，因为写圣经的人没有科学的概念啊。那这句圣，那这一段圣经要怎么样解释呢？这些人很明显是通过患难之中来的啊，他们有遇到各种各样的困苦艰难啊，曾经用羔羊的血把他们的衣裳洗白净了，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是被上帝的羔羊。上帝的羔羊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流下来了血啊，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呢背负我们的罪债，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呢我们的罪也得到了赦免啊，不是说他真的是我们这些人的衣服要用他的血来洗啊，不是，想多了啊，只是说他一次就替所有的人付上了罪的赎价啊，所以呢他们在上帝的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也正在做，我们活着就是来敬拜上帝，就是来侍奉神，来侍奉人啊。那上帝的宝座在哪里呢？上帝在哪里？上帝的宝座就在那里。那反问大家啊，上帝在哪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啊，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呢，我们都要知道说要爱上帝，要爱人啊，要去侍奉上帝，侍奉人。做宝座的就是指上帝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就是说上帝呢必然会在他的大能和恩典之中保守赐福带领属于他的人啊，救他们脱离一切的危难啊，脱离魔鬼的辖制，脱离罪恶的思想啊，使他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用圣洁的思想，用充足的体力来侍奉上帝，来侍奉人。好，他们不再饥，不再渴啊，就是说上帝必然会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无论是经济上面、政治上面啊，在教会里面他们一定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牧养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啊。天国呢就是指教会啊，但是当我这样说，我一直在说天国就是指教会，并不是在否定就没有天堂了啊，天国跟天堂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做宝座的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呢必然会施恩带领我们啊，我们其实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主耶稣基督都说了嘛，对不对？谁也不能够从我的手里面将他们夺去。这个手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手不是在说主耶稣基督的手就如同那个如来佛的五指山一样的哈，那是无穷无尽啊，不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手呢其实是指上帝的工作啊，上帝他的赐福，他的能力的保守啊，他会来供应我们一切需要，就是牧养的意思。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就是表明说我们是从主耶稣基督得到生命的。 OK， 我们的生命的源泉是主耶稣基督。上帝会擦去我们的一切眼泪，就是说表明说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得到上帝的慈爱的保守啊，不用害怕，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就是这样的解释。那 当我的这种，我也没什么文学的涵养哈，也是小的时候也是读理科出身的，所以没办法跟你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用一个诗一样的文字，诗一样的言语把它表述出来啊。Okay, 那就是我 的欠缺呢。我是学理科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逻辑思维比较强啊。所以在读神学的时候呢比较有系统性。好了，这就是整个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寓意。今天估计没有时间再读那马太福音了，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他的恩典的带领，虽然我们会经过各种各样的患难，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你不用害怕上帝与我们同在，他的大能必然会保守赐福我们，使我们在各种患难之中都能够平安度过然后我们的罪孽呢也是被他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所需所求你不用担心，上帝会供应。所以借着我们的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上帝必然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众人超出意外的平安这是多美的一句话，这是这保罗在书信里面所写给我们的。将来我们必然会亲眼见到上帝所以现在呢你不需要担心神啊，我现在要见到你就好了将来我们一定会在天上，我们会在敬拜上帝，会在一起不用担心说自己是不是那144000里面的人因为你怎么样数都数不出一个华人支派出来，对不对？这都是古以色列人的旧约的支派，怎么样都数不出来。所以你按照那个什么144000，那你绝对不是属于其中的，因为你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支派，我就不用想了。这是你是属于那没有人数得过来的人数里面但是属于上帝完完整整的。这144000是上帝完整的教会。